周六品味圈之生活杂志。
这个星期咧，亦都系请嚟列治文公共图书馆郑素云 Wendy 嘅。早晨啊 ，Wendy。
早晨 ，Selina。
好快六月份嚟啦。
系啊，暑期读书会喺六月二十号开始接受报名啦。咁今年嘅儿童暑期读书会嘅会员咧，就可以得到啊由列治文艺术设计师 Jenny Chan 设计嘅精美读书记录、书签同埋贴纸。今年的读书会的主题就是 Journey Through Time， 即是穿越时空。在暑假期间图书馆将会举办很多活动，帮助小朋友练习阅读、科学、科技和写作。另外还有插画家的讲座，每星期有抽奖游戏，投票选举最喜爱的书和写书评，能够完成所有读书挑战的小朋友可以得到一个奖牌的。
哇，好开心啊，真系。
系啊，咁另外咧，成人读书会咧 ，Richmond Reads 咧，就今年我哋选读由著名演员柳思慕写嘅自传《We Were Dreamers》。除咗睇书之外，大家可以喺 Facebook 嗰度啊分享读书心得，同埋参加读书讨论、主题讲座、揾书嘅游戏，同埋读书护照等等，有机会赢取 Kobo 阅读器和其他奖品。咁关于各读书会的详情，可以去到列治文图书馆的网址嗰度查看嘅。
嗯哼，好啦，今日咧就同我哋讲一本书，叫做《德国制造的细节》。
系啊，咁呢本书咧就由阿叶克飞著嘅，就系2021年嘅繁体字书嘅。咁呢本书咧系旅游笔记，亦都系写关于德国人文化嘅散文。咁作者咧认为自驾旅游系参观欧洲、北美、澳大利亚同埋纽西兰最佳的方法，因为这些地方的道路网发达，交通设备齐全，无论去到几偏远的地方都有路，可以去很多普通旅客去不到的地方，同埋更容易体验到当地的风土人情，同时不用拖着行李赶火车、地铁，节省很多时间和麻烦，可以利用这些时间看更多的地方。在欧洲自驾，他认为德国是最佳的起点，因为他处于中欧，去其他国家方便，向北呢就有丹麦、芬兰等北欧的国家，向西呢有法国、荷兰和比利时，向南呢是瑞士、意大利和奥地利，向东呢是波兰、捷克和匈牙利等国家。况且德国租车呢就很方便，虽然价格会贵一点，但是选择多，车的性能很好。德国人给人的印象呢是有秩序、严谨、温文，但是又不缺乏幽默感，他们做事不会随便交差，一定坚持做到最好，就是这份坚持让他们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败走出来，重建他们的国家。目前有2000多个世界级的品牌，和1000多个世界隐形冠军。德国制造的品质咧系品质嘅保证。
不如介绍下啲内容啦。
好啊，咁介绍呢个 Freiburg 市系著名嘅环保城，环保相关嘅企业有1500多种，从业环保相关工作嘅有10000多人，每年创造5亿多欧元嘅产值。900多年前咧，啲工匠就利用当地嘅地形咧，从嗰个黑森林嘅山上面引山泉去到市区内，做飲用的水和消防用的水。自从有了这条贯穿全市的水渠之后， Freiburg 就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的火灾。现在这个水渠已经过时，准备拆除的，但是居民就强烈地反对，结果就留下了。有传说说，如果那些旅客踩了入水渠里面，就会得到一位 Freiburg 的伴侣。
这样也可以。
在1970年代呢，西德联邦政府就曾经想过在 Freiburg 旁边的小镇建那个核电厂，结果就引起那些大学生、反核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联合抗议。这场运动就催生了德国的绿党。看到1986年 Chernobyl个核电厂发生的事故， Freiburg 市议会就决定放弃用核能了，提出利用太阳能的计划。为了鼓励环保措施，政府提供20年电价优惠和10至20年不等的3至4厘低息贷款， 支持市民安装太阳能光电板。而家住宅区嘅红瓦顶上边咧，全系太阳能嘅光伏板，系德国太阳能应用最发达嘅地方。每位居民拥有36.kWp 太阳能容量，不单止系德国之冠，喺世界上亦都系名列前茅嘅。太阳能光电产业咧，仲带动大量嘅就业机会。德国足球场是世界第一个采用太阳能的球场，连酒店也都投入环保系列，他们也都用太阳能发电，有些宾馆还有地下水循环系统保持夏日清凉，冬天就采用高能的木屑燃烧工那些暖气。这些木屑是木工厂和家具厂产生的废料，经加工之后燃烧效率非常之高。据说一家酒店一年用的高能木屑只会产生两盆灰烬。Freiburg 的垃圾回收制度也都非常严谨，采取各种手段来控制垃圾量，譬如少抌啲垃圾嘅居民可以得到降低啲垃圾处理费。咁德国中部咧就系好多木骨架房屋，佢哋有斜屋顶、外墙同埋窗户上边都有木条，色彩缤纷，好似童话咁。另一个特色咧就系嗰啲老屋前面咧都有一块石头，原因咧就系当年嘅小城镇都系都系啲石板路，马车喺狭窄嘅石板路上行走，好容易撞去嗰啲屋嘅外墙。为咗保护自己嘅外墙咧，啲人咧就喺屋外边买一块石头，等嗰啲马车咧就必须避开。
咁解
系啊。咁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咧，好多嘅德国城市都遭到轰炸，严重破坏。但系德国有收旧如旧嘅习惯，尽量揾到旧时嘅图纸或者照片，按原貌复建。最文明嘅咧就系 Dresdner 嘅圣母教堂就系一个好例子。Dresdner 系一座古城。它曾经被誉为易北河畔最美的城市，或者易北河畔的 Florence。可惜在1945年2月13日，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尾声的时候，就被盟军轰炸的，几万人葬身火海。这个古城一时之间沦为废墟，经过那些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带头倡议民众保护废墟，结果这个废墟就被保护下来。圣母教堂也是当地最漂亮的建筑物，它原建在1726年至1742年，但是它也未能够逃过第二战的轰炸。现在的教堂是1994年重建的，从外表看来就很难相信它是重建的产物。古朴的外貌、斑驳的外墙，还有那些烧过的黑色痕迹，记录了曾经的战火。那些黑色的砖瓦咧就系从废墟嗰度揾翻翻嚟用嘅。根据一位德国工程师话，教堂倒塌嗰阵咧唔系直咁倒落嚟，而系有一定嘅倾斜度咁倒落嚟嘅。因此精确测量每一块砖头嘅大小同埋重量咧，根据佢落地离教堂中心嘅距离，就可以计算出呢一块砖头喺原教堂个墙面上所在的高度。咁喺废墟中被挑选出嚟嘅瓦砖咧，都系经过测量、拍照、鉴别、分类，并标好号码，以便喺修建中放翻喺原位嘅。咁喺教堂重建嘅材料入边咧，有43%，一共3539块砖头咧，系从废墟嗰度捡翻嚟。
哇，犀利啊！真系
系啊！重建圣母教堂完工于2005年10月30日，德国总统阿 Horst Kohler 喺教堂落成仪式嗰度致辞话。边个如果失去信心咧，就嚟睇睇重建后嘅圣母教堂。教堂嘅67尺高处咧，就有一个观景平台，喺嗰度咧就可以一览成个城市嘅风光。
去到一定要睇下，真系。
系啊，德国人出名中意读书嘅，德国有好多爱好，哲学之国、诗人之国、 科技之國等等，能夠有這些愛好，閱讀是重要的因素。自從15世紀 Gutenberg 在西方發明印刷術之後，德國就成為歐洲的圖書交易中心。到了18世紀，以 Egan Schiele 為代表的狂飆突進運動就帶領德國進入閱讀狂熱時期。這段時間德國在作家、出版物和讀者數量各方面都超越法國，成為歐洲文化領軍國。德國的人口只有8000万，但是有全世界第二大圖書市場，年銷售額達96億歐元，而全世界圖書有 12% 為德語。德國每年出90000多本新書，亦都是書店密度最高的國家，每1.7万人就有一家大的書店，小的書店就更加多不勝數。想找書店真的很容易，另外有大型超市，亦都有圖書專櫃，連加油站亦都有賣書的。這個現象實現了著名德國哲學家尼采的講法，對一本喜愛的書，你絕對不能借，而要佔有它。當然，如果要送禮給朋友，書是不會犯錯的選擇。不過德國書是不便宜的，普通書的價錢都要19.9或者29.9歐元左右，但以德國人的收入，這些書價就不會構成經濟壓力。作者覺得印象最深刻的書局就是 Bonn 的停止書局和 Potsdam 的小書店。停止書局是一個露天的舊書攤，在一個小廣場裡面，四根細木柱支撐著一塊木板，背後是場地，上有木車輪做裝飾，棚內有些書架和書櫃裝滿了書。這些書放在有塑膠框裡面，堆得密密麻麻。Potsdam 的書店門前狹小，內部精緻，門口有兩張台並拍成一個攤位，擺一些二手書，旁邊還有一架舊的手推車，裡面是隨意擺放的書籍和一隻玩具熊，簡單別緻。除了書局之外，德國還有很多圖書館，分國立、邦立、市立和私立圖書館，前三種就按行政區域的劃分，而私立圖書館則散落各處。公立圖書館是免費的，雖然私立圖書館會收費，但是都是只是收一年10歐元而已。據說全德有14000多間圖書館，藏書有1.29億冊，是德國最重要的公共設施之一。一般的圖書館都會設在最繁華的地段，但是會有些流動圖書館去到郊區和小村，方便村民借書。德國圖書館所提供的服務和我們差不多，有兒童和青少年專區，有圖書館員幫你找書，亦可以提供預訂服務和跟市內其他圖書館借書，並且會通知你何時來拿書的。德國烏姆的Wiblington Abbey Library 被譽為世界最美的圖書館，這間圖書館是在18世紀完成，它是德國最著名的可可式建築。另一間著名的圖書館就是 Mannheim 伊斯蘭圖書館，是歐洲最大的伊斯蘭圖書館，它擁有25000冊圖書，並且計劃擴展到100000冊。成立於1572年的 Herzog August 公爵圖書館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圖書館之一。海德堡大學的圖書館位列於世界頂級名校圖書館的第五位，藏書有260000冊，其中有6000多冊珍貴的手稿和古代的印刷本，還有珍貴的14世紀手抄本。另外有一間有特色的圖書館，就是 Weimar 的 Anna Amalia 公爵夫人圖書館。 Anna Amalia 是俄國的女貴族，她嫁了給 Weimar 的統治者 Karl August 公爵，兩個人都是文學和藝術的狂熱者，他們帶來了 開明之風，使圖書館成為歐洲的文化中心。著名的德國作家歌德就在1755年已經要去到 Weimar， 並且曾經在這間圖書館工作了35年，將個藏書由50000冊增加到130000冊。咁佢寫嘅巨著《浮士德》亦都係呢個時期嘅作品。咁呢間圖書館仲係歐洲最早向公眾開放嘅皇家圖書館之一。 可惜在2004年咧，由于电脑老化而遭遇大火，损失惨重，大约40000多册藏书遇到不同程度的损坏，12500。套的孤本从此消失，是近年来德国文物损失最大的一次。据说当火灾发生时，馆长冒着生命的危险摸黑去到顶层，救出了 Martin Luther 翻译的1534年版本的圣经。这套书的重要性是他透过宗教改革的传播来确定了标准的德语。
讲下作者。
作者叶克飞是大陆专栏作家，现任于中山日报社，并且是腾讯的大家作家。他是业余的旅行家，喜欢欧洲，特别是东欧。他被誉为欧洲通，专注于欧洲人文写作。除了写游记之外，他亦都是历史畅销书的作者。著作包括金融政治学等等历史文化作品。
嗯哼，系啦，今日 Wendy 介绍嘅咧就系《德国制造的细节》，由叶克飞著嘅，系2021年版嘅。多谢 Wendy 嘅介绍，
多谢 Selina。